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青草地的福音网站呢已经与大家见面了。那现在在这个网站上，不仅有这个诗歌文章的分享，我们这个罗马书的系列，我们还上传了一些传福音的节目，比如主的仆人朱恩蒙所讲的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个福音的系列。那昨天呢，同工也把另外一个好节目放到网站上，就是北京二山子所讲的评书圣经。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会把一些传福音的节目呢都上传到青草地的网站上供大家使用。一方面我们自己听了以后得益处，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做传福音之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按照顺序来分享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重要信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结尾，保罗问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接下来呢，整个第八章就是对这个答案的一个展开，我们如何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保罗把这个答案展开的时候，给出的第一方面的解释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因为神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神的能力、神的一切的恩典、神的智慧都藏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当我们常常的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这一切的恩典才会临到我们。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只有当我们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神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爱也在我们的里面，靠着主胜过罪恶的权势，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保罗呢，是给我们指出一个很明确的生命的方向，就是要住在基督耶稣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深入的去挖掘一下，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死亡，脱离那个取死的身体，那个具体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罪恶和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那保罗给出的答案就是依靠圣灵。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一个人在法庭上被定罪、被审判，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要确定他是不是有罪的。第二方面就是，他一旦被确定为有罪呢，就要宣判他的刑期，是一年、是五年、二十年，还是无期徒刑。所以这里面在八章第一节所讲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个不定罪的这个含义呢，实际上是指第二方面，就是指他的刑期。在前面保罗已经详细的讲明，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称义的人就是不被定罪。然而在第八章第一节所讲的就不定罪，是指他的刑期而言的。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人，他可以走出牢房了，因为牢房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所有的刑期已经免除了，手上的这个手铐、脚上的脚镣已经被断开了。所以第二节他就用这个释放、用这个脱离、用这两个词来解释什么叫不定罪了。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释放了，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脱离了，我们接下来的日子不必再住在那个牢房里了，不再受这个锁链的捆绑了。这是保罗所讲的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的意思。那我们是从哪里被释放，是从什么样的监牢里面脱离出来的呢？这里讲说，我们是从罪和死的律当中被脱离、被释放的，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那个监牢还在那里，那个锁链还在那里，但是我们已经不活在监牢当中了，我们已经不受那个锁链的捆绑了，我们是已经脱离了这一切的人。 靠着什么？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这里的律不是指律法，这里的律是指规则、原则的意思。万有引力定律是一种律，是一种规则，是没有办法违反的。一个物体的自然的倾向就是往下落，但是当你看到天空中有飞翔的小鸟的时候，你就知道除了万有引力定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律，还有另外一个法则，一个规律，使这个小鸟能够飞翔在天上。尤其是你看到一只鹰在天空中很自由的去飞翔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特别一个赏心悦目的一个图画。当鹰的翅膀收起来的时候，它就会落到地上，但是它的两个翅膀一张开，顺着那个风的升力在空中自由的翱翔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万有引力定律在它身上不再生效了，而是说有另外一种更大的推力胜过了万有引力，使它能够自由的翱翔在天空当中。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罪与死的律还在牵引着我们，有一种倾向要把我们拉回到那个老我当中，拉回到那个犯罪当中。然而圣灵给我们一种更大的能力，把我们向上推，把我们拉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带入耶稣基督的里边，靠着神的恩典的风，可以自由的在神的国度当中翱翔，做神所喜悦的事。有这样自由的选择的能力，可以向罪说 no， 胜过一切试探和引诱，活出得胜圣洁的生命来。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一幅图画。那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从基督徒这个角度，我们当做什么呢，才能够使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效应呢？第四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在这里呢，保罗就把胜过肉体的那个关键呢讲得更清楚了，就是靠圣灵。肉体和圣灵是彼此相争的。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开始，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所讲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肉体，英文把它翻译成 sinful nature 或者叫 flesh。 当我们这个人顺从情欲肉体去行事的时候呢，那个结果呢就是结出坏果子，最终的结局呢就是死亡。但是当我们顺着圣灵去行的时候，结出的是好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在罗马书第八章里，保罗把这个靠圣灵行事、靠圣灵得生这个概念呢，解释得更加的详细和清楚。他主要是用了两个动词，一个叫随从，一个叫体贴。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随从圣灵这个概念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跟着圣灵走，按照圣灵的意思和引导去行。那这里的关键恐怕就是在这个体贴这个词上面。我们都愿意随从圣灵去行，然而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跟随圣灵去行呢？那重点呢就是在体贴这个词上。我们只有体贴圣灵的事，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跟随圣灵去行。那体贴这个词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思想。体贴圣灵的意思就是要在我们的思想当中 装满上帝的事，装满天上的事，用神的意念来替代我们的意念，用上帝的话语占据我们的心灵。圣经讲说，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当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第一次向门徒启示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要为世人的罪受各种苦害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本来是出于好意，出于对耶稣基督的关爱，当他听说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本能的反应就是阻止耶稣基督去做这件事情。然而呢，他却落到了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的陷阱当中，甚至成了撒旦的代言人。所以耶稣基督非常严厉地责备他。在另外一处，当耶稣基督自己面临着马上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在思想当中，在祷告的里面，他体贴神的意思，因而他就得了成就神旨意的能力和恩典。当彼得体贴肉体的事，心中所想的都是人的意思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有这种的能力来随从圣灵，随从神的引导，反而落到了肉体当中，落到了犯罪的里面。当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警醒祷告，预备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呢却睡着了。所以当耶稣基督看到门徒在那里睡觉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靠着警醒祷告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跟随主的人也当如此，借着祷告来体贴圣灵的意思，借着祷告要上帝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借着体贴圣灵的事来跟随圣灵的引导，如此我们才能够胜过肉体，胜过各样的试探。